果说是从政治和经济，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层面去看这个问题，很大的层面的话呢，确实是有一点道理。但是到什么度，或者是用什么措施去改变这个状态是另外一回事情。那比如说美国的经济危机嘛，就是次贷款的这个问题，这种问题的产生其实很复杂很复杂，说到底就是 subprime 的这个意思啊，次贷款的这个字其实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申请的这个人不符合基本标准的，他是低于这个基本标准以下的人去申请，结果给他通过了，叫 subprime， 其实是这个意思。那这个贷款那又有人拿过来，就是说做一个 financial product， 一个金融的产品。那么这个金融公司呢做了这么一个产品出来，它其实就是把这些东西买下来以后再发布到金融市场去，把它就是作为 unit trust 或者什么这种方式把它卖掉。但是它的这个金融产品的质量不好，其实它的 underlying product 是什么东西呢？是你一个次贷款，对不对？那这个人如果说还不起这个贷款的话，是不是就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银行这贷款没有办法还，那他这个信用评级马上下来了。第二个呢，你这个金融产品本来比如说信用评级是我举个就是我现在记不太清楚，比如说 AA 突然间变成 B 加了或者 B 减，那价格这个 credit default swap 的价格是不是又下来了？那这些金融产品的提供者他还要买保险吧，他去金融市场发布这些金融产品，他要买保险的。那保险公司这个金融产生问题的时候，是保险公司也要破产，因为他要赔这个钱，赔给 individual investor， 就是个人投资者啊。所以就是一连串的事情导致恶性循环。最主要就是金融衍生物，我们刚才说的 credit default swap 就是金融衍生物。任何金融衍生物，它是建立在基本的资产的基础上。基本资产就是这个贷款，这个次贷款，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学到的教训，就是说这个贷款的质量一定要好。如果说这个贷款人质量不好，是不是就会引起问题？
那现在他们的观点是认为 interest only 的 loans， 就是说只还息的贷款，就是澳大利亚的次贷。也换言之，就是说这个只还息贷款如果太多的话，也会造成澳大利亚房市的次贷危机。这个你怎么看？
其实很早很早以前，是多少年前，大概三四年最最起码的，就有人已经写过很多书，关于因为澳大利亚大部分的投资都在房产上面，它的收入也在房产上面，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板块是对澳大利亚经济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那么就是很多人就认为有任何的利息的变化，因为不是在1980年左右那个利息很高很高嘛，如果说我们现在是最低的利息率的这个阶段，如果说一下子猛升或者是怎么样，那就会对整个房产市场的冲击是非常厉害的。由于它在澳大利亚经济的比重这么大，就会严重影响到澳大利亚的总的经济。那是不是次贷款还是不是次贷款，那没有人去做过这个调查，说到底在这么多的贷款人当中，谁是次的，谁是不是次的，这个就没办法知道。现在他们现在担心的就是说，由于这么多年的这个 interest rate only， 就是 interest only loan， 只付利息的，只还利息的这种贷款，可能很多人呢他就钻这个空子，特别是谁呢？特别是投资者。啊，因为投资者他就是算一笔账嘛，如果说他的利息很低，那他的房租回报还可以，他是不是就会不断的买房子？那只要他有一个 deposit， 然后很多人又指出很多 deposit 只有10%，那个90%都是贷款，那他又可以用 negative gearing 去抵税，利息加一些其他的成本都可以抵税，那它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嘛？所以就是很多的或者是大部分的这个利息，仅仅付利息的贷款都是由投资者去买的，而且这些投资者可能是拥有最起码两套以上的投资房，他们还不是只买一套。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呢，从国家程度是比较烦的，从个人程度，当然个人投资者他觉得很好，有什么不好？
来自澳洲的 Financial Review 这份报纸里面，它涉及这个话题的这篇文章，它里面是有讲到说，在澳大利亚主要有三种人是用这种贷款。一种人呢，就是税前的收入是25万，就是一年25万的人，主要是用来投资，像你说的。还有呢，就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家庭，他们的年收入 可能差不多有11万，但是呢他们所贷的这个款项比他们的收入呢是高出了7.4倍。还有一个群体呢就是年轻的家庭，他们可能一年的收入只有8万，然后呢他们可能会贷个42万。专家就担心说，如果是生活费用一直上升的话，那么这部分普通的家庭也是会承受很大的压力。我上星期呢就碰到一个，我觉得他应该是属于这个年收入不超过8万的这样一个家庭，采用了这个只还息的贷款。他唯一担心的就是说，他这个只还息贷款跟银行签的这个合约到期的时候，如果银行不再给他提供这种贷款，还要让他付本金的话，那他就会很麻烦。但是如果一直让他付这个只还息贷款，他说我如果是30年的贷款之后，我那个本金还没有还完，但是我不怕呀，我现在房子是100万，那我将来可能30年后它就是300万了，而银行的贷款它又不会涨到300万，所以我还是没事啊。你怎么样来分析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把他们分为2种人吧，一种人是自住，一种人是投资者。自住的人首先一点，如果说他有这个选择，因为他算了一下，等到10年以后或者20年以后，我把这个房子卖掉，增值的这一部分就是基本上是我的利润再减去我的利息，那我还是会有一点点钱养老，他可能是这种状态。如果说是仅还息的人呢，他的想法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如果说整个家庭的收入只达到8万，其实你还要去掉税收，他生活费再打掉，他能够负担可能仅仅只能付利息了。所以这种是被迫的状态下，我不想还本。所以很多东西呢，就是说从这帮人的角度上来讲，他其实对社会的这个不稳定性呢没什么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不会马上就把房子卖掉的，对吧？因为你的那个资本增长要过可能7年或者10年才达到你真正想要的这个状态嘛。只有在哪一种情况下，如果说他们是投资者，投资者呢就是说他是一分钱本金也不付的，他就纯粹用利息的方式去还这个贷款。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一旦利息飙升，成本高了，他的房租回报率可能一下子还没有达到可以被迅速提高的这个状态，他们很有可能就想脱身。他一脱身，但是他市场上可能价格已经下来了或者是怎么样，那么这个对市场的冲击就会很大。不是说自住的人不一定会卖这个房子，如果说你利息涨得太离谱了，他也得卖，他承担不起，特别是本息一起付的人怎么承担起呢？他收入没达到这个水平啊。所以关键就是说利息不能够涨得太快，如果说涨得太快太猛，就会直接影响到两个这个两群人当中都会有问题。